我们上个星期就讨论圣经里所记载的一名伪君子犹大，啊，犹大，犹大也就是出卖耶稣的那位门徒咯，对吗？之前呢，你们还记得几个星期前我们谈到一位向耶稣献上香油的女人，记得吗？她有一个这个白石盒，打破那个白石盒，然后把香油倒在耶稣的脚上，还用自己的头发去抹耶稣的脚，记得吗？那个时候吗？那个是第九节，然后下一节就提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十二门徒之中呢，有一个加略人犹大。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提到了，因为在第十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圣经呢就把焦点放在犹大这个角色的身上，说到呢，十二门徒里面呢有一位名叫犹大。那么上个星期呢，记得呢，我们已经有一点认识犹大了。犹大呢，他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人。普通家庭出生成长，普通人和其他的门徒呢一样，有一点和其他的门徒一样，就是他也是被耶稣叫出来的，被耶稣拣选出来的。做门徒呢不是好像申请工作这样，去跟耶稣说我要报名，我要申请做你的门徒，不是，也不是来找耶稣说我要拜你为师，不是这样的。做门徒呢都是被耶稣选出来的，也就是说犹大跟其他的门徒没有两样，也是被耶稣选出来的。他呢也跟其他的门徒一样，都得离开自己的工作，记得吗？有些门徒是什么呢？他们是渔夫，有一个是收什么的？税的。好，所以不同的门徒呢都有他们自己本身的工作，可是呢他们被耶稣叫了出来之后呢，他们不可以一人当两职，不可以。好，所以他们呢都得离开自己的工作，去全心全意全职的跟随耶稣。犹大也是一样。好，所以呢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犹大呢他跟其他门徒一样，也得牺牲，也得放弃他当时的工作。他当时做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可能他当时根本没有工作，刚好耶稣叫了他，说很好啊，反正我都闲着没有事做，就跟耶稣咯。我们不懂，可是呢总而言之就是他得放弃他得自己想之前想做的事情去跟随耶稣。可是呢有一点我们也看到了，犹大跟随耶稣呢目的呢不是要接受耶稣为救主，目的呢不是真正想成为耶稣的弟子跟他学习，不是，他呢很有可能呢是想在耶稣的身上呢得利得财，他很可能呢是想到说耶稣呢是一个救可以救这个以色列王国的英雄，他就想可能呢等有一天呢这个耶稣把以色列从罗马王国的手中救出来呢他称王，我就可以跟他怎么样呢，我就可以跟着他，我也可以得财得利，很可能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虽然呢犹大和门徒和其他的门徒有一点相似，可是呢我们也看得出也有一点不一样，也有一点不一样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跟其他的门徒不一样呢，就是呢，全部的门徒都跟了耶稣三年多的时间，陪同耶稣同吃同住同行三年半，走了不同地方被派遣到不同的地方去传教，去讲道，去传福音等等。可是呢，其他的门徒呢都有得救， 其他的门徒呢，在耶稣死后升天之后，都有继续的做耶稣啊召他们所做的事，只有犹大一个人不一样，他根本没有信耶稣。在这三年里，三年半，甚至之后，跟当然之前，根本没有相信耶稣，没有接受耶稣为救主。那么呢，这期间呢，他根本也没有悔改，没有，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得救。所以呢，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伪君子。伪君子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冒牌，冒牌的、哦、他就是一个伪君子。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探讨犹大这位人士，这位伪君子。我们先来看看犹大的问题，犹大的问题，他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他会做出这么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来看看第一点，他的困惑，他的困惑。第十节告诉我，继续告诉我们，犹大呢，他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什么意思呢？之前我们也看到那些祭司长嘛，哦，他们已经想要杀了耶稣，对吗？想要捉拿耶稣，可是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不知道有如何下手。现在呢，就出现了犹大这位角色来帮他们，来帮他们。可是我们可能会问到，犹大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犹大怎么会要想到要去这个出卖耶稣呢？我们有自己的理由，我们说犹大呢，他已经见证了许多耶稣的神迹，所以就算他不起初不相信耶稣，他应该慢慢的一年后、两年后，甚至三年后，应该的也会相信吧，对吗？可是呢，为什么他三年半里面根本呢没有相信到耶稣？他见证了这样多的神迹，他也听了耶稣多次的讲道。圣经一直有跟我们讲说，有些人听到耶稣的讲道就突然间相信了，对吗？犹大听了三年半，根本没有相信。为什么最终呢还会出卖自己的主子呢？他的问题呢，就是出在第一，他的假装。他的假装，虽然犹大呢跟耶稣跟了他三年半之久，可是呢他实际上呢并不认识耶稣真正的身份。真正的身份，耶稣真正的身份是谁呢？是神的儿子，是救世者。可是他根本不认识耶稣，他只是认识耶稣为一个人，一个导师，一位领袖。所以他实际上呢，他是认错了人。同样的，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把耶稣介绍给那位还未得救的人，那么我们是希望清清楚楚的把福音传给那个人，让那个人见证见到耶稣是谁呢？不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而是神的儿子，是救世者。好、哦，只要那个人呢不认识耶稣为救世者，他就不会得救。所以同样呢，犹大根本没有认识耶稣为他的救世者，因此呢，犹大所听从的、所做的一切呢，都有另外一个目的。不是因为耶稣是他的主人，招他所做他去做，他一定是有另外一个目的。刚才我所说的，他可能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希望以后这个耶稣做了王会多多关照他，对吗？ 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也有可能呢，他就是一直在伪造，一直在假装，等机会呢要出卖耶稣，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所知道的呢，就是他根本不认识耶稣真正的身份，他所做的一切呢都是装出来的。那么犹大背叛了耶稣之后呢，我们才知道有关的真相。第二点，真相。第一呢，犹大他是假装的，第二呢，他的真相最终被露出来。圣经清楚地指责犹大呢是一个小偷，是一个贼。他呢这三年半一直以来呢，他都有一个贼心，他有一个贼心，也就是说明呢，他跟耶稣呢是另有目的的，是另有目的的。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有些教会呢，他们的好像收奉献被盗窃啊，好像我们收奉献都是那个袋子传啊，对吗？那个传袋子传给你们是要让来教会的人把钱放什么进去，对吗？我有听说过有些人去教会呢，等那袋子传到他那边的时候呢，他把少数的钱放进去，也顺手拿一点出来。好，所以呢，这些人来去教会是有目的的，是另有目的的。有些人去教会也有另有目的的，去教会做什么呢？招顾客。讲道完了，我有这个新的产品，认识一点人，认识多一点人，对吗？所以很多人呢去教会都有另有目的的，好像犹大这样子，他跟随耶稣呢肯定是另有目的，因为他是小偷，他是贼。有什么目的呢？他有一个目的，上个星期有说到，他就是管什么的，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他是管什么的？钱财的。他是那个财务经理，他是财务经理。那么呢，他管钱财的呢，他就是有一个贪婪的心，希望呢能从中得利。所以对犹大来说呢，在耶稣和金钱之间呢，犹大他选择了金钱，他选择了金钱，对他来说呢，那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对他来说呢，钱呢是他所心爱的东西，钱呢是他一生的欲望。对他来说呢，耶稣呢不能够满足他。对他来说呢，属灵的需求呢不重要。对他来说呢，钱才是最重要。所以呢，对如此爱钱的心态呢，耶稣就说过，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就说过，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就是你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你有大汽车、大洋房，很多户口包满满大饱饱，那么呢，可是你没有得救，你属灵根本没有得到，不富裕，你的钱财很富裕，可是你的属灵根本呢是很穷的，其实很缺，那么呢有什么益处呢？犹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犹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身为犹大的门徒呢，你觉得犹大有听过耶稣讲这句话吗？肯定犹大肯定有听过耶稣亲口说了这句话，可是呢，对这句话对犹大来说根本没有用，没有用，他听不进耶稣的警告。于是呢，犹大还是把世俗的东西呢放在首要，放在首先第一位，而忽略了属灵更重要的永生。这就是犹大。接下来我们看看耶稣对犹大的谴责，对犹大的谴责。在约翰福音呢第六章七十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就是你们十二个人都是我挑出来的，但你们中间呢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谁呢？ 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所以耶稣早就知道了这个犹大呢，他有贼心，他是魔鬼、他有贪婪的心，他甚至还叫他魔鬼。换言之呢，虽然犹大看起来呢好像耶稣的门徒，他有讲道，有展现神迹，他让大家信赖，但是呢他其实是一位披着羊毛的狼，是魔鬼。犹大呢把旁边的人都骗着了，只有耶稣呢看穿他的真面目。在今天的教会里呢，还是有许多人呢像犹大一样他们不只是来教会呢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目的，可是呢有些呢是领导者，是教会的领导者。所以呢使徒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就说到了第11章13节，那等人呢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在今天的教会里呢，还是有很多像犹大一样不老实的人，不老实的人呢当教会的领导者，将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领袖等等。这世界呢甚至在新加坡到处都可见到。我们要注意保罗所说的，保罗称他们为什么呢？假使徒。你知道吗？新加坡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他的牧师把自己称为什么？你知道他把自己称为使徒吗？知道。他给自己一个称呼，可是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都是一样，把自己称为使徒，可是在新加坡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位，可能还有其他的，可是这些就是保罗所叫的假的使徒。另外呢，他们不是耶稣所拣选的，不是，他们是自己给自己一个职位，一个称呼，自己的所教的东西呢，也不是从圣经里出来的，当然有些人会说，哇，为什么基督教徒这么乱啊？有假的，有真的啊？可是这是难免的，有哪一个宗教没有假没有真的？有哪一个宗教没有纠纷的？都是一样的，只要是人的，就是有纠纷的。可是呢，保罗已经警告我们了。更糟糕的呢，是这些假的使徒呢，他们利用他们冒充的权力，假装的神迹，来到处行骗，使不少人上当。你们应该也有听说过那些神迹啊，不同的教会有展现神迹啊，对吗？有什么人啊坐着轮椅上台啊，然后他跟他做一些东西一下，他就可以站起来走了。可是你不知道他过后又坐回轮椅了。那一点你不知道。有些人什么哑巴啦，上台他跟他摸一下他就会讲话了。这些是假的神迹，是骗人的。所以很糟糕的就是保罗当时2000多年前所说的，至今还在发生。这些假使徒啊，他们在行骗啊，他们都不是耶稣所选的，他们到处行骗，使不少人上当，误以为呢他们是耶稣的使者，其实呢不是。这样的诈骗事件呢发生呢，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也说到，在第14跟15节，他说这也不足为怪，不要惊讶，不应该觉得稀奇，因为呢连撒旦他本身呢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物，他的其他的魔鬼若装作仁义的差物呢，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呢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也就保罗他到底在跟我们讲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撒旦呢来到这世界，当撒旦的魔鬼来到这世界骗人的时候呢，他的模样是怎样的？ 它的模样是哇，有角的，有尾巴的，有尖锐的牙齿的，是吗？不是，那个是你看到鬼哦，那个你看太多鬼戏了，晚上做噩梦哦，不是。保罗说，撒旦来骗人的时候呢，他的样子呢，很善良的，他的样子呢，很像有光明的天使的。你看着他呢，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很圣洁的。这就是撒旦骗人的招数。你们有遇过骗子吗？骗子来跟你行骗的时候，他会跟你讲我是要来骗你的，会吗？不会。他会有那种很邪恶的样子吗？多数是不会的。他很厉害骗人的，就是他会装着一个很善良、很慈祥、很老实的样子，才能骗得到人嘛，对吗？同样，撒旦也是一样。所以保罗说，不要感到稀奇，这世界呢上到处都有假的使者、假的这个讲道者等等，他们呢会显得是好像有光的天使，可是他们是撒旦所派来的魔鬼。总之呢，我们千万不要轻信，不要轻易相信，不是所有用基督耶稣的名字来讲道的人呢，或者不是每一个用基督耶稣名字来行善的人呢，都是照着上帝的旨意行事的，不是。不是每一个呢用这基督的名呢来做某些事情呢，你都应该去支持，不是。好，也不是每一间大街呢人很多的教会啊就代表神在祝福他们，不是。好，所以千万呢不要以一个牧师啊是不是很受欢迎啊，或者一个教会啊人多还是少啊，来断定那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教会。不要这样来相信，因为呢那根本就不能够代表神的祝福，人数多少不能够断定。同样的呢，做好事参与宗教活动呢，或者教会的活动呢，不代表就能够得救。好像犹大这样子，他跟了耶稣3年半，做了很多事啊，为耶稣做了很多事啊，可是他有没有真正相信耶稣得救呢？没有，没有。因为呢，得救不是因为人的努力，而是他们对耶稣的信仰。以弗所书2章就清楚告诉我们，你们得救呢是本乎恩，神的恩，也因着信，你的相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说哦，因为我人很好，所以耶稣得救我，不是。所以呢，是因为我们的相信耶稣，我们才能够得救。犹大这人的优先呢，全搞乱了。他把钱财放在前面，把属灵的需要放在后面，他把金钱放在首要，把耶稣放在后面。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是什么呢？世界在哪里？后面，耶稣十字架在前头。不要搞乱了，犹大就是搞乱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犹大的计划。犹大呢，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他有一个贪婪 的心态，那么呢，他就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计划呢？我们来看看，先来看看计划的起头，他的计划是怎么来的呢？马太福音26章14节就已经告诉我们，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他去见祭司长。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咯，好，他这些祭司长已经很想杀掉耶稣了，对吗？可是呢，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这样下手。可是呢，犹大他就跟祭司长说，我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你看，又是讲钱。好，我把耶稣交给你们，你愿意给我多少钱？你们应该还记得对不起，也就是在马可福音呢第11章，祭司长和文士 哦，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好，对吗？记得吗？刚才我刚才所说到的啊，祭司长他一直想杀掉耶稣，可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呢。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呢，耶稣的门徒之中呢，有一位会前来帮他们，没有想到。因此呢，犹大背叛耶稣的计划呢，不但是从自己心里所发出的呢，而且呢是靠自己的努力是去执行的，没有人逼他的，没有人逼他，也没有人威胁他或者给他这个意见，全全是从犹大自己的心里出来的。另外，我们看看这个计划的谈判，计划的谈判。在旧约里呢，出埃及记第21章我们就读到有这样的一个律法，摩西的律法。根据摩西律法的教导呢，说到牛，如果有一头牛触了奴仆或是婢女，就是不小心刺伤了刺死了因为奴仆，必将银子30舍格勒给他们的主人，也用石头把牛打死。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头牛，你的牛不小心刺死了我的佣人，那么呢，你就得赔偿30舍格，然后呢再把你的牛打死。 OK， 为什么我会提到这节经文呢？因为呢，我们继续在马太福音第26章就看到这个祭司长跟犹大说什么呢。他说他们就给了犹大30块钱，30块钱呢就跟这个30舍格一样，舍克一样，也就是代表什么呢？在这些宗教领袖和犹大的眼里，耶稣的价值呢是多少？耶稣的价值呢只不过是一个仆人的价钱。好，他对他们，在他们的眼里呢，耶稣实在便宜，很便宜，是根本差不多都好像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齁。所以在他们的眼里呢，耶稣只是一个仆人而已。希望呢您会重视耶稣，希望在你的眼里呢，耶稣是有极大极重要的价值。另外我们看看这个计划的说定，计划的说定在11节，他们呢就是这个宗教领袖犹大，他们听见呢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所以交易就成功了，交易就成功了。最后呢就得执行这个交易计划的执行。在11节，犹大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他就是得开始在想了咯，我要怎么样把耶稣交给宗教领袖。他就想到一个地点，他就想到地点，因为呢犹大他得挑好一个好的地点，他不可以在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把耶稣交给他，不可以在大巴窑中心，超热闹，太多人了，也不可以在以色列的一个大市场，不可以。他就想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想到这个橄榄山的原地，橄榄山的原地，因为耶稣常常去那边祷告，所以呢他就想到要在那里呢出卖耶稣。因此呢我们在第44节就读到卖耶稣的人谁？犹大，曾给他们一个暗号，就是告诉了这个宗教领袖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耶稣，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就是把他带走。好，所以就这样子呢，犹大出卖了耶稣，也就这样子呢，耶稣被捉拿了。 你们有注意到他的暗号吗？他的暗号，犹大真的是一个，不愧是一个伪君子，只有他才能够想到这样的一个暗号，这样一个示爱的暗号，反而变成是一个出卖的暗号。只有犹大才会想出这样的一个暗号。好，那么呢，讲到这里呢，就已经结束了犹大整个人从始到终出卖耶稣的整个过程，整个故事。接下来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就读到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使徒行传》呢，是福音之后的，也就是耶稣死了升天之后再回来，好，再回来跟他们门徒告别，又再回去天国，然后之后呢才写的，就说到犹大呢，他往自己的地方去了。犹大他没有得救，犹大耶稣说他是一个魔鬼。那么呢，我想请问你，他的地方是哪里呢？当然是地狱。好，他根本没有得救，所以死后呢被判入下地狱。假如您还未相信耶稣得救，请注意圣经的教训，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得救，没有接受耶稣为救主，那么呢死后下一个地方肯定必定是地狱。你不用像犹大那么坏，不用，因为很多人说，哎，我没有杀人啊，我没有放火啊，我不像那个独眼龙这样啊，杀了全家啊，什么啊等等啊，不用，因为我们一生出来就有罪，只要我们是罪人呢，没有得救呢，下一个目的地肯定就是地狱。只要你没有相信耶稣得救呢，同样也会下地狱受审判。唯一能救你的呢，就是跟其他十一位门徒一样，相信耶稣，相信你们所听到的、所见到的、圣经所教导的，相信他得救，好，好不好？好，我们现在来一起来祷告。